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谁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谁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与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用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可以说是两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特别看了前面十一章。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说过，整本的圣经是以《创世纪》做序。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整本《创世纪》的序。你看看创世纪那里讲到神七天的工作，那么刚好是相对创世纪的七个不同的人物，那么这个七个人物刚好是描写在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信心的英雄录，就给我们看你旧造的种种。所以现在呢，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特别来看亚伯拉罕他的故事，然后到底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那首先我想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在前面的十一章我们就知道说人已经堕落到无法救药的地步，因为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第六章堕落到肉体里，第十章堕落到世界里。所以这个时候呢，等到苹果烂到透顶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救恩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呼召亚伯拉罕，那么然后呢，从亚伯拉罕一个人要得到一个家，那个就是雅各家，从雅各一个家呢要得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那就是以色列国。然后借着以色列国，借着神的选民，神做两件事。第一，就是神借着他们把神的话给了我们，因为他们执着，所以呢神把话托付给他们。那么从这些话能够证明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那不止如此，同时因为他是独居的民，所以他神就借着他们就保留这个单纯的民族。那最后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确是哪一个支派来的，他不只是大卫的谱系，而且他也是属于犹大支派，这样我们就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救恩来预备的。所以自从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人类就看见了救赎的曙光。可是呢，因为要到2000年以后，这个十字架主耶稣才来到地上。那么现在剩下的篇幅呢，你看你圣灵就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一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一旦得救，一旦蒙恩以后，那么到底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如果蒙恩得救，当然因信称义，那么谁是最早因信称义的？当然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既然是信心的列祖，信心的祖宗，好了，我们既然是他 信心的儿女，他走过的路我们一定走过。所以呢，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一生，我们来看到底信心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我们花大部分一个下午，我们就是来看亚伯拉罕一生。那么讲的亚伯拉罕一生，我讲最好的一个纲要，或者最好的一个描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了亚伯拉罕的时候，讲了信心有四个重点。第一，他因信蒙召，然后呢，就到神所叫他承受为业的地方。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里面主要是那块地，神所给他的迦南美地。所以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尤其在亚伯拉罕身上。那第二呢，就是他。虽然他神给他那块地，主要是给他后裔的，不过他在为业之地做客，这个好像是矛盾的，但是不，神有他的时候。那么虽然他们住在帐篷里面，结果他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第二个重点是那座城。然后呢，第三讲到亚伯拉罕的第三点，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生以撒。然后最后呢，因信献以撒。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怎样像光一样被摆在空中，怎样是现在光具体化了，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那是第四天，那就是说不光是有光，而且光成为光体，光具体化。今天在亚伯的身上光好像是抽象的，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光就具体了。因为不管他在哪里，他就在赫人中间，他就是在希伯伦。那么大家看见他是个尊大的王子，我们的地就是你们的地。所以你看见吗？神如果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一点都不难的。因为只要亚伯拉罕能够让人看见他是尊大的王子，没有这个所有权的问题，你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神怎样借着亚伯拉罕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昨天大概是花了一个下午，我们是多半重点是看到前面三点，我们只剩下一点，就是因信献以撒。所以我们自然的就到了22章。那么到了22章，大家知道可以说是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可以说达到高峰了。我们如果仔细地去读亚伯拉罕一生，你看他有高峰的。那么我们还记得吗？他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起来，神告诉他说，凡是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那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你只要看见的就是你的。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抽象一点，如果没有后裔，你就是看见这块地有什么用呢？所以神就应许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得像海边地上的尘沙一样。然后第三，那么更具体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意思就是说，这块地不是让你看的，这块地不是让只是让你承受的，这块地你是可以经历的。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懂得很多的道理，我们懂得因信称义，我们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信称义的经历呢？你只看见了，你有没有后裔能够承受这块地呢？还有你有没有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所以你看见吗？尤其是在亚伯拉罕，神给他让他经过断奶的阶段，就是你知道罗德本来就好像他尿片一样，现在本来到处带着走，他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但是现在呢，你看你到了断奶的时候，只要罗德一离开，光就来了。许多时候光不来，因为我们一直抓着罗德不放，这是我们的难处。但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让罗德去，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看见，你这个时候你就看见神不止把我们带到迦南，而且现在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迦南。在事件的时候，他所看见只是局部的，他所看见的就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如此而已。那么这里给你看见，这是整个迦南的最，可以说地理的最中央的位置，这是没有错的。 但到底能不能给你看见全貌，你看不见。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经历是越来越进步，起头他可以说预尝一点整个迦南的滋味，大概迦南怎么回事，他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是我们，这是刚刚他到了实践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但现在不是，现在你看神要给他看见乃是那个整个迦南的全貌，可以说他一眼望过去，这就是神所要给他。那我们知道，迦南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关于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一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事件就看就事件那么一点点，但等到有一天，等到我们断奶了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也许是高山，东西南北，现在可以看见整个神的全，跟整个神要给我们那个迦南美丽的全貌。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有意象就好了，意象必须配上经历才可以。所以你要一步一脚印的走在神让你给你的那块的土地上。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安排环境。按照亚伯拉罕自然的脚踪来讲，我们说过他到了世间很自然他的脚步是往南走的，到了伯特利，然后到了伯特利很自然就到南地，到了南地几乎很难得不到埃及的。所以这是你若让亚伯拉罕自己走，他一定是那么走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到底还是经过了这些地方。可是呢，那一次你看见了，那一次从伯特利，然后从事件到伯特利，然后很快就快到南地了，明白吗？但是呢，自从这一次神叫他纵横遍地以后，你看见现在他不知不觉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要让他从但到别是吧，他不可能去但的，他怎么可能去但的？但是结果你看见，就是因为他要救罗德，他不知不觉的因着爱弟兄，他不知不觉的眼睛就开启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爱弟兄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不，你不顾你自己，你看他根本没有想到说对方是远征军又是常胜军，他根本是用鸡蛋来碰石头，他想都不想。一个人爱弟兄爱的个地步，他根本不计他自己的得失，他根本不计自己的利益，他好像就这么做了。所以等到做完了他才害怕了，所以一直等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撒冷王麦基洗德跟他解释，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凭着你自己，你这一次危险得很。这一次撒旦要的不是罗德，他不过拿罗德做引座做引诱，然后呢，你因为爱弟兄，你不知不觉你就追到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了，你在强敌的手里，你在常胜军跟远征军的底下，你最后一定是又回到犹太拉底那边，这是撒旦的诡计。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因为他爱神的缘故，结果呢，你看见不知不觉的就在这个在追赶远路。其实我们说过，罗德得罪他，他受过伤的，他应该说，你看现在要好好学学功课。你看看，你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阿摩拉，我讲半天都不定吗？现在神兴起环境来把你挪走了，那好，活该，你该回去就回去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不是这种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弟兄相爱，我们有没有弟兄相爱的灵？爱的口号在我们口里唱得高得很，我们都是给人觉得我们爱人，但是我们真爱。你爱弟兄，你真的愿意有损失吗？所以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表面上是个很小小的功课，他二话都不说，带了318个人，要对付这个从巴比伦来的，从犹太拉底那边过来的强大的常胜军跟远征军，而且有记录的。你根据这个创世纪第14章那个记录，是个常胜的记录。所以你只要看见那个记录，你打正仗都不必打，根本打都不要打的。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亚伯拉罕永远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只负责学一个很简单的功课，但主开他的眼睛，不知不觉的神把他带到但。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圣经常常用但到别是巴来形容整个迦南。而为什么先带到事件？因为事件刚好在但跟别是巴中间，但是最北的一个城，也别是巴是最南的城。所以等到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几乎 可以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都应验了。几乎你看那个时候人简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的版图是从埃及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所以这就像神在约翰在创世纪第15章所应许的。那么更稀奇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但到现在第18，所有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你看现在能够享受一种的空前的繁荣，一种空前的和平。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讲了但跟别十八，你讲到享受迦南的丰富，那么这个就是从但到别十八，很清楚的。因为你今天讲到从但到别十八，大家都住在无花果树或者是葡萄树下，这是一种享受。现在你不光看见了，现在终于我们得到了，终于不止如此，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个整个迦南的实际里面。所以讲到迦南很基础，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今天你的纵横这地，你才能够经历所有神所预定给你的那些丰富。所以感谢主，那现在你看见吗？他终于到了但，到了但以后呢，很自然就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以前，他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结果呢，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本来以为说五个王，任何一个王要出来迎接他，因为把他打了胜仗了。结果没有想到是3个王出来迎接他，所以他看见从前所没有看，他表面上只看见4个王，其实背后你看见3个王。是和这个4个王5个王站在这一边的，那么那一边呢，当然是巴比伦王。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对峙的2棵树，善恶树跟生命树，而且给我们看见2座城，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现在有一巴比伦的远征军过来了，打到死海附近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不知不觉的，他好像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就他打了胜仗了。所以神说是，所以撒冷王就解释说，是天上的神把敌人交在至高人，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亚伯拉罕的眼睛才开启。那弟兄姊妹，现在不知道了耶路撒冷，那么同时他当然后来就回到哪里，很自然就回到了这个希伯伦。那么到了希伯伦，后来真正等到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他们从那里慢慢就移到哪里，就到了别十八。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果然是从但到别十八，在以前都没有讲到这些。你看见吗？以前没有，到了南地圣经没有说别十八，但是现在有了别十八。那我们讲过，别十八呢，乃是，可以说是已经快靠近埃及了。可以说就在这个埃及的，我们可以说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到了南地就是这个干旱无水之地，那个地方是个疲倦的旷野，到处所看见是罗藤树。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有机会去过，那你就知道，根本是非常非常非常炎热，非常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感谢主，这也是迦南地。我们普通以为迦南应该像但一样，你如果去过但，尤其在黑门山下那个看到约旦河水，那真是滔滔，这个水很，那么还有呢，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水，那个景象完全就是歌中之歌那个描写的情形。那我们想象中的迦南就是这样，这叫做迦南。我们以为只要南风吹来这就是迦南，北风吹来这就不是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与圣灵争执的地方，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呢，你看见吗？如果是迦南的话，它一面是但，一面也是什么？一面也是别十八。所以一面神把玫瑰给我们，一面呢，神也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我们为着玫瑰，我们感谢神也是1000次。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神1次呢？这就是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迦南。所以现在亚伯拉罕他的确经历了那块地，你看见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也因为经历了那块地，所以你看见结果神就开了他的眼睛。那么这个怎么开他的眼睛呢？就是当他来到这个第22章，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但是献以撒不要忘记，献以撒是在别十八以后，因为别十八亚伯拉罕栽了一个垂丝柳树是在21章，然后才讲了献亚伯拉罕。所以别十八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如果真的从但到别是巴的话，那就表示说到了这里，不管亚伯拉罕也好，不管以撒也好，不管雅各也好，你仔细读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你如果注意到他们这个整个一生的属灵的最高峰的话，都是在别是巴。我们是不属灵的高峰应该在黎巴嫩，在黑门山下，应该在那里有山有水的地方，不是。好像最疲倦，好像什么都没有，那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爬得最高的时候，那也是亚伯拉罕他栽种垂丝柳树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慢慢亚伯拉罕会知道为什么垂丝柳树，为什么他种垂丝柳树呢？我们讲过了，因为那个天气实在太热太热了，那你怎么样能够给把凉爽给别人呢？好了，那么到了晚上，慢慢慢慢空气冷下来，这个水汽慢慢凝聚着，它需要凝聚在一些粒子这个粒子的身上，它有个核心才可以。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这个核心，那么你看你这个水珠就不可能凝聚，就不可能变成这许多的水珠。那这我们知道说，原来在这个垂丝柳树，它的枝子上面它分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液体，是咸的，但是最后结晶就变成盐粒，盐巴的盐粒。那么，所以你看整棵树有好多好多的盐粒，所以经过了晚上，特别到了半夜以后，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经过了夜晚，夜虽有哭泣，但晨起必要欢呼。等到天亮的时候，你看太阳光照在，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粒每一粒都变成了中心，然后所有的空气水汽就集中在上面，所以到了早晨，你一看满天星斗啊。每一个这个眼，每一个水珠，你看见吗？都是亮晶晶的。但这代表什么？代表一夜虽有哭泣，好像经过一个晚上，你看都是一颗一颗的泪水。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一颗颗泪水，等太阳一晒的时候，结果就把凉爽带给别人。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哭泣的意义。为什么神把我们的眼泪收在那个袋子皮带里面？没有别的原因，是为什么？是为因当你真的是在这个别示巴，你真的产生了垂丝柳树以后，你看这个世界就得着凉爽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我们知道黑夜有多黑。只有我们知道晚，只有我们知道，当你真的经过寒冷一个晚上的时候，结果水汽慢慢慢慢的就一个一个水珠就结起来，等到第二天天气一热，就慢慢慢就把它融化了，然后很自然就散发出凉爽的气息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见证。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在哪里？在别示巴，他栽种了垂丝柳树，完了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那就是22章，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亚伯拉罕终于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了。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神第二次呼召他，明白吗？第一次呼召是他得救的时候，所以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到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好像得救一样，但是我们的蒙召不止一次。到了一个时候，如果神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成熟的境地，让我们纵横这地，从但到别示巴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把最忠心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现在神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那这一回呢，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要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叫他承受为业的那块地，他不知道，需要神来指示他。那现在同样的，现在有一座山，就在那座山，他能把他儿子献上，不是所有的山都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需要神来指示他。所以你看见吗？起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不知道那个地就是迦南美地，他不知道在哪里把以撒献上，他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他虽然等候在耶路撒冷，却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个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现在我们要问说，神怎么经营怎么建造的？会不会是很抽象的东西呢？不是的。 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亚伯拉要献以撒呢？亚伯拉献以撒，而且不是在厨房里献，不是在这个别十巴就献上了，他走3天的路程，所以那条路是神需要指示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蒙召，就是第二次蒙召是个得胜的护照，第一次的蒙召是个得救的护照，第二次乃是得胜的护照。为什么？你们现在你看见吗？他第一个，他刚开始神把那块地给他，但是等一等的，他知道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城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这和他的奉献有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他到了，照着神的旨意到了摩利亚山，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好几，你看他，你如果仔细去读啊，第三节。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所以很明显，一路上神给他暗示，所以他终于看见那个地方。那多半他到了橄榄山。如果你在橄榄山，你一下就可以看得见摩利亚山。所以多半呢，他们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所以他说，所以呢，他就举目远远地看见那个。然后呢，后来他跟童子，就是以撒，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地方不是一下就知道的。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奉献每一个细节，不是你要奉献就可以了，不是的，要走3天的路程，而且要照着神所指示的地方。今天许多难处就是我有心要奉献，只要我奉献就奉献了，谁一定要悦纳我？不，你看见没有？今天你要献以撒，但是不是在别十巴就可以献？不错，在别十巴亚伯拉罕成熟了，这里的呼召是在这里呼召的，否则的话亚伯拉罕没有力量听见这个呼召，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真正完成那个呼召，完成神的旨意，不是在别十巴。完善的旨意之一乃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知道为什么是摩利亚山呢？他为什么是摩利亚山呢？因为原来就是在那里他看见了什么是耶路撒冷，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因为是撒冷王给他看见，原来是四王跟五王中间的对立，就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对立。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有了这个亮光以后，他就知道说，你看见吗？今天所以现在神要叫他到哪里去呢？最后只要这个麦基洗德在哪里启示亚伯拉罕的地方，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因着亚伯拉罕这么一做以后，我们知道说所有他的后裔都这么做，他们拿着迦南土产，都好像迦南土产，那就好像这个以撒一样，都是神给的最好的。结果他们都走3天的路程，他们都走西安大道，不管从哪里什么地方都可以，他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然后把最好的献给神。等他们在那里唱说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晓得说这就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神如果要建造耶路撒冷，经营耶路撒冷的话，从哪里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我想第一点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奉献不光是代表他已经生命到了一个高峰，而且我们看见和他的第二个重点有关。第一个重点是那块地，第二个重点呢乃是那座城。但是怎么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呢？和生以撒有关系，那么现在呢和献以撒有关系。好，那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的旨意叫他生以撒，那为什么他要献以撒呢？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那第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解释的话，我们老早就知道为什么亚伯兰敢献以撒。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你看神怎么写，这个圣灵怎么解释？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弟兄姊妹，神的确把迦南美地给他，而且他的确是欢喜领受的，你明白吗？那因着，那么他到底领受了什么呢？你仔细看前面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所以他所迎接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神不只应许给他那块地，神也给他预备了一个家乡，神也给他预备了那座城。所以你知道说，他所以能够奉献和他的看见有关系，为着他欢喜领受的所应许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没有看见那块地，没有看见那座城，没有看见神中心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很不容易献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因为他欢喜领受应许的，所以他就欢喜把他儿子献上。因为你在远处看见欢喜迎接，这叫信心嘛。什么叫信心呢？你愿意相信耶稣吗？是的，我相信，你把他迎接过来，这就是了。你现在看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但是不止如此，现在神给亚伯拉罕看见的不光是那块迦南美地，也给他看见那一座城。好了，既然看见这座城，那么现在很简单，那么怎么你就欢喜领，所以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这是谁呢？这当然就是亚伯拉罕嘛，是这样的一个人才有这样的奉献。所以不是你手里有钱呢、啊，不是因为你家财万贯你就能奉献，是你什么人你才能有什么样的奉献。你必须是一个欢喜领受应许的，你远远看见了，你有了异象，有了看见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将你独生的儿子献上，一点的难处也没有，明白吗？否则的话，这个代价太大太高了。那么这是一点我们普通读新约圣旧约圣经中不大注意到的。所以这里圣灵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他能够把儿子给出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欢喜领受应许的，所以他就能欢欢喜喜的把他儿子献上。稀奇吧，这第一点。第二点，论到这儿子曾经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有称为你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呢？这句话是以撒断奶的时候，这个断奶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那应该是在创世纪就是以撒断奶的时候，你记得吗？然后呢，神就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那什么意思？应该把谁赶出去啊？把以实玛利赶出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以撒生才成为你的后裔，如果神说要叫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的星那么多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神说你要献以撒，你照献，神的旨意不会错的。那什么意思？那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神已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下面怎么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信？生以撒，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神的人；献以撒是经历什么？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奉献奉献奉献，但是你奉献了那么多的金钱，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够把以撒献上。所以现在你再来做22章，你就清楚了。否则的话，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撒谎，你怎么是撒谎呢？你看有一段很明显亚伯拉罕在那撒谎，这是有的人读圣经这么说的，那是因为他不认识新约的解释，尤其是在犹太人中间，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觉得亚伯拉罕撒了好几次谎，不是一次，对不对？他说他在埃及他也撒了谎，那么这不止一次的，所以他们说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好，那么这个例子在哪里呢？就是到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所以很可能到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跟摩利亚山只是一谷之隔，就是下面就是希伦西谷嘛。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那么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童子，那么然后下了谷再上去，就到了那个地方了。那这是很容易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啊，他下面说亚伯拉罕，不，然后下面第五节，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驴不要再过去了，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把他的儿子献上的话，那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不可能。我们去拜一拜就能回来，那这句话就好像是不是很成，是应付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说，神的话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我的话算不了什么，神的话不可能不算数，所以因着相信神的话，所以呢，他能告诉那些仆人说：“你们在这等一等啊，那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什么叫奉献？奉献乃是敬拜。什么时候你把你的儿子亚伯拉罕、以撒献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敬拜的时候，拜一拜就回来了，回来了，结果你就失去了你的儿子，没有，仿佛在复活里面得回你的儿子来，儿子是死了，为什么？结果他应该死在那里，结果有一只公山羊为他，神预备在山上，所以现在我的儿子回来了，因为有人代替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和亚伯拉罕争以撒，其实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有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有的时候假定说我们有点恩赐，就像以撒一样，那我觉得神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恩赐拿走呢？有的人会唱诗歌，有的人会弹琴，慢慢有一天神对付他，告诉你要把你以撒献上，那么这个是不是说神就叫你不要再用你的恩赐呢？不是，所有神所给的恩赐都需要经过死，需要经过复活，这就是奉献。奉献是给我们一个经历，让我们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这一奉献好像你失去了儿子就增加了神就增加了什么，没有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不是神增加了，是你增加了。你怎么增加了？你得着以撒，但是不是原来的以撒，那个以撒已经在那里了，你已经献上了，但是呢，现在就在复活里面把你的儿子还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理财，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运用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但你要晓得，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些恩赐能成为我们的霸占，这些恩赐能成为我们难处。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有他的原因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圣经，一定要用希伯来话来解释，那是最清楚最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所以能够奉献，他相信神的应许，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很难，他一定会告诉神说，你高抬贵手吧，我的损失是小事，那你怎么办呢？那你的旨意怎么办呢？神有办法负责他自己的旨意，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以撒，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好多的借口不肯放以撒，但是弟兄姊妹，难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神当初告诉你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什么意思？你对于当初的巴比伦要放手，本族要放手，你对你的父亲要放手，结果他带着他拉走的，还有带着本族要放手，你应该挪得要放手的，是不是？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能够离开本地，能够离开父家，能够离开本族，他已经造诣很深了，他的确学了很多的功课了，结果不止如此，罗德带着走，结果罗德怎么样？神需要断奶，结果我们知道说一点没有错，那么神做了分别的工作。但是后来呢，他以为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结果以实玛利也得要赶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有一个深的经历的话，你看神永远做分别的工作。我们以为说世界要分别，不错， 我们以为说神有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若爱父母妻子儿女，若不爱不若若不是呃不是不是胜过爱这爱呃如爱主，如果不胜过这些的话，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许多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听见主的话。所以离开本地你能了解，离开富家能了解，离开本族你能了解，离开以实玛利还能了解。虽然以实玛利是你生的，是用肉身肉体来生的，但有一件事不能叫人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离开以撒。以撒所代表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以撒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乃是神整个旨意所关系的地方。你把这个拿走了，神的旨意怎么办？所以这个献以撒对保罗、对以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神要他生以撒，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当初为如果要献以撒，何必当初生以撒？那么生了以撒，为什么要献以撒？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的话，你就要需要用整个亚伯拉罕一生来解释他。好，那么现在如果你回到当初神当初呼召他的时候，你看见，所以你要知道吗？每一次如果你碰到一个问题，你不会解决，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献的时候，你一定回到你当初是怎么得救的，你当初是怎么蒙召的，这一点很清楚的。所以好了，如果你要问说到底亚伯拉罕当初是怎么蒙召的，好，那你就听见11:12那里不是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就要把我们带到应许美地。这个都完了，然后下面我们就没有听见了。你看见吗？原来神说这些话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旨意的，他有一个蓝图的，他在亚伯拉罕身上带领他说，他要做第一步怎样，第二步怎样，第三步怎么样。所以呢，然后神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么这个呢我们能了解，但最要紧就是今天他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怎么过日子。在加利利的乌尔，他有地缘，他懂得那个周围的环境，他知道怎么生活。现在完全到了个陌生的一个地方，到了迦南，他怎么过日子？所以当然不错，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变成大国，这是后来的事。但是现在如果亚伯拉罕在迦南，他怎么过日子？所以神说，我必赐福给你，只要你到了陌生的地方，你怎么生存，你在你自己的地方，你有人员有地缘，你大家都环境都很熟悉，你知道怎么生存。但是现在神把你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只能完全的依靠他。当你完全依靠他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你只能仰望他的祝福。慢慢你就看见说，没有神的祝福你不能过日子的。所以感谢主，主就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祝福，有羊群，有牛群，不是吗？本来他什么也没有，现在羊尤其是到了埃及就越来越丰富了，然后呢就是因为太丰富了，结果他们就分家了，就和罗德就分家了。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所有祝福的，你如果要说到底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毫无疑问，以撒是整个祝福的集大成，可以说整个恩典的代表。因为根本以撒就是他生不出来的，以撒根本就是不是他自愿产生的东西，是完全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身上没有的能变成有。亚伯拉罕一定说，这个每次他看见以撒的时候，那你看我什么也没有，我完全带到尽头了。他看见说，神的确是死无变为有。什么叫死无变为有？就是你不行，死无变有，我就是要救神行。那么什么意思呢？今天一切都是恩典，你只要看见以撒就看见恩典，只要看见以撒就看见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以撒，没有以撒我们不知道怎么过人，没有以撒我们不能叫别人得福，不能。好了，现在有一个难处在哪里？有一个难处，当你真的得到以撒以后，现在你就要怎么过日子了。神把车子给你，神把妻子给你，神也把儿子给你。不是有人讲五子登科吗？那么什么妻子儿子什么金子什么都在五子。好了，那现在不管怎么样，神都把五子都给你了。那么弟兄姊妹，神要祝福你不错，神为什么要祝福你？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把主的话听清，你要把主听完呢。现在主呼召你，当然第一个你要没有不赐福你不能，你第一不赐福你不可能做见，你的名字不可能为大。 而且你也不可能叫别人在这祝福，对不对呢？你今天要去祝福别人，你一定有本钱，你才能够祝别人。所以神一定要给你牛群羊群，然后你从牛群羊群里面，你给了别人，叫别人在这祝福，这是对的。你现在因着你蒙的恩典多，你就开始施恩典，你学会施恩典。本来施恩只有神做的事，但是现在你能模仿神，你能效法神，因为神给你恩典太多了，所以现在你就给出去了。感谢主，你叫别人得福。那么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不是整个神的旨意呢？不是，你再读下去，你才晓得说，原来亚伯拉罕活在地上需要祝福。亚伯拉罕神叫他成为大国，然后他叫他名为大，叫别人得祝福。难道这就是目的吗？难道神在我们地上就叫我们有妻子有儿子，然后给我们各方面有最好的祝福就完了吗？在学校里面考得很好，在公司里面非常有成就，那么弟兄姊妹，神这样祝福我们，这就是神把我们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把我们带过来，就这个意思吗？没有，你再读下去，还有下面一个，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那咒诅你我必咒诅他。但下面还有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现在主祝福你，有一个目的，这个世界要都因着你得福才可以。那现在亚伯拉罕要问一个问题，我亚伯拉罕有何德何能？我最多好像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而已，如果从人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怎么可能给全世界祝福？爱因斯坦给全世界祝福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个科学家，他的确这个爱迪生他造福人群，电灯发明电灯，他是给全世界祝福。那我今天从羊群从这里赶到那里，从伯特利赶到这个西伯伦，从西伯伦赶到别是巴，那这样我到处这样的走，到处这样的这个牧羊我的羊群跟牛群，在帐篷里面过日子，那弟兄姊妹，我凭着什么能叫万世地上的万族都因着我来得福？你明白吗？所以要记得，这是亚伯拉罕刚刚蒙恩的时候，刚刚蒙召的时候，你看见他应该把神的话听清楚。许多时候我们最喜欢听前面的第一个，叫你成为大国，那么这个当然是将来发财说的，你看见吗？然后呢，名大，那有名又有利，你看这个很好吗？又可以叫别人得福，所以我们只喜欢听这一段，下面就听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你下面听见了，你才能献以撒。如果你只看见上面的话，你只知道神把以撒给你，你永远做个蒙恩的人，你永远不会做一个把恩典给出去的人，你永远是个自私的人，你看见吗？整个的宇宙都是你做中心，神所有的祝福也是完全给你的。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神当初给亚伯拉罕那个呼召，是个完全的呼召。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这时候亚伯拉罕需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到底是凭什么我这个叫地上万族都因着我来得福呢？所以亚伯拉罕迟早有一天看见凭着他自己不行，所以现在神要做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叫亚伯拉罕能够叫地上的万族都因着他得福。那怎么办呢？有一件事在这里，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亚伯拉罕他是晚年得子，对不对？晚年得子特别宝贝这个儿子，尤其这个儿子慢慢长大了，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你看特别到了晚年，现在看见慢慢长大，那么当然他一直担心到底他能够看他的儿子多久，到底他能看他儿子多久，这所有老来得子的父母一直担心那件事情，所以他我全心全力当然要培植以撒。那么现在终于神给了他以撒，现在以撒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希望他慢慢长大，那么只要以撒能够长大，他的心满就已足了。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你做新闻记者，你问亚伯拉罕说，请你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愿是不是满足，他告诉你，没有错，我本来也没有儿子，现在有了儿子，现在呢得了以撒，所以现在我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唯一的盼望就是以撒能够长大，余愿足矣。只要以撒能够长大，现在我神可以把我接走了。但是神说不，你可以走，神不能让你走。 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没有达到。你得着以撒，以撒也慢慢长大了，结果你有后裔了，能够承受所有的祝福，你说现在我可以走了，但神说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的目的要借着你要叫什么，叫万国能够得福。所以现在我的目的如一定要那样才达到，但是你呢，现在你因为神把祝福给你，结果你就把神的祝福就当作你最后的目标了，你看见吗？神今天把车子给你，把洋房给你，把整个好的家庭给你，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白白得来的，都是你到了100岁的，可以说你完全带了尽头了。感谢主，今天你知道什么叫做以撒，你每次为着以撒来感谢主，但是因为是神给你的，你格外的觉得你要尊重于神的托付，所以你更是要好好的培养他长得，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义务，结果不知不觉的你就把神给你的祝福就变成你的目标，而且是最后的目标。那如果是最后的目标的话，那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给出去的，你绝对不能放手的，你看见吗？一个东西如果是你最后的目标，那是要你的命的。所以我让弟兄姊妹记得，如果今天神要亚伯兰献以撒的话，神在献以撒整个的过程里面要启示给亚伯兰看见，说以撒不是目的，以撒是为着达到神过神目的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把神给你的祝福当作最后的目的。那你现在可以说，现在我可以让神可以让我接我平平安到主那里去，神说没有那么快，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到我这里来，但是我没有平安，我在你身上要达这个目的根本没有达到。所以弟兄姊妹，生以撒亚伯拉罕的目的达到了，神的目的也达到了，现只有现以撒神的目的才能够达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到底今天活在地上是为着自己活呢，还是为着神而活着？如果真的为着神而活着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问一个问题，我有了以撒我满足了，我有以撒这就是我最后的目的了，可以说我一生在地上最后的一段路，这是我最快乐的事。弟兄姊妹不错，你看见这个人是完全沉浸在神的爱里，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有没有稍微想一想，我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神的目的达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要启示给他看见，说今天以撒不过是过程，以撒不是目的。如果一个东西是过程的话，是可以奉献的，如果一个东西是过程的话，是可以放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任何一东西只要是你的目标，千万不能放下。那现在问题就是，就算是以撒，就算是以撒实在是我所爱的，我独生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放下？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我们知道说，借着奉献，神让亚伯拉罕看见奉献不是叫神增加什么，千万不要弄错了，千山的羊是他的，万山的牛都是他的，你的奉献没有增加一点神的丰富，没有的。但你每次奉献不是你减少了，是你增加了，是借着献以撒，表面上好像以撒没有了，以撒不光不会没有，以撒在复活里面要还给你，而且借着这个动作，你看见吗？以撒是拿得起来也是放得下去的。什么东西叫做目标？目标就是什么都有目标，我拿得起来我再也不能放下，我抓住它我怎么样都不肯放，表面上是为主忠心向主执着，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能放下。所以现在感谢主，现在神要让亚伯兰看见，说以撒不过是达到神目的的一个过程就是了。好，所以现在呢，亚伯兰献以撒了，亚伯拉罕真的要献以撒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忘记啊，圣经里面常常喊亚伯拉罕一声，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但这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神叫一个人叫两声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那其实不是圣经啊，你读到45章雅各，然后你再读到就出埃及记，那么摩西，如果再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然后你再读到这个再读到就路加福音，马大，然后再读到西门，然后读到扫罗，你不是读到这些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圣经中的双重的护照，第一次双重的护照是从天上来的。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要把以撒献上，弟兄姊妹，神根本不要以撒，所以神试验，因为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把以撒献上的话，这是违反神的定律。神绝对不让人来做祭物献上，不可能，这违反神的定律。不过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你知道天上有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前面好像这个什么，好像这个使者怎么说呢？好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好像讲别人，对不对？那下面不是。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耶和华的使者。所有在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的使者都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在旧约里面，你要知道每一次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这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他的观念里面只有创造宇宙的真神，但真正接纳他奉献的，真正他没有留下一下不给主不给的那个对象是谁呢？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这个稀奇的很。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在山上就有了预备了，对不对？完了以后，那么第15节，耶和华的使者又是我们的主，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起着自己起誓。”然后下面呢就是祝福的话了，因为亚伯拉罕顺服了。但是不要忘记，不光是祝福的话，也是解释的话。如果你真的奉献以后，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怎么可能叫万族得福？那个答案不是在奉献以前。如果你没有奉献的话，你永远没有答案。不可能有答案的，明白吗？只有等到你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以后，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天上的使者，需要我们的主自己，一面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千万不可以动手。那另一面在这里，结果呢，我们的主就继续的说话，在继续的说话里面，现在亚伯拉罕就知道说，当他真的这样奉献，现在他才知道说，到底他凭着什么能叫万国得福。好，所以你现在读下去，读到下面，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很清楚的。那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的祝福，对不对？那你现在很重要。第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前面12章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我是谁？我有何德何能？我亚伯拉罕凭什么叫万国得福？现在清楚了。你如果真的把以撒献上以后，你知道说以撒不过是过程，那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现在主显明他的目的了。主怎么显明呢？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在原文是多数的，所以保罗读到这一段圣经，他说：“哦，这个是指那子孙，乃是指的什么？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你明白吗？这是太重要的圣经了。前面已经讲了子孙，讲了众子孙，你要是海边的沙啊什么多，这个很清楚的。那讲完应该就完了嘛？但现在不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如果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就像加拉太所说的，指的基督来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才明白了，原来地上的万国要因基督得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能做什么？亚伯拉罕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亚伯拉罕只能什么？生以撒。然后以撒呢，生雅各，一直生下去。
那你看见吗？等到他以实现以撒的时候，以撒是不是目的？不是。你看见吗？以撒不过经过，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生是一直生的。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当在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地上的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我们就这样因着他得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清楚了，现在亚伯拉罕，你看见没有？现在他看见他整个的目标什么？整个的目标是为了基督而活着的。只有万国，只有你的后裔诞生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万国才能够得福啊！那你亚伯拉罕能做什么呢？亚伯拉罕什么也不能做。亚伯拉罕就是生以撒，生以撒什么意思？生以撒就是接受恩典，恩典又是恩典，然后以撒又生雅各，一直这样。但你不管怎么生，这个都不是最后的目标，不是最后的目标都可以放下的，一切为着什么？为着基督。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奉献呢？奉献就告诉我们说，本来他觉得他的儿子以撒就是最终的目标了，现在他只要能献上，为着那个最终的目标，为着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现在亚伯拉罕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什么呢？是一直最后把人带到基督的，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不管你怎么生，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过的日子是不是这样的日子？你过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生活呢？如果你是的话，那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怎么献以撒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高峰的时候。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他亚伯拉罕就回到他仆人那里，但回到橄榄山，大概是他们一同就起身往别是巴去，再往南边去，然后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高的时候。他呼召的起点在别是巴，但是执行是在哪？在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啊，如果没有他的奉献，就没有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谁要建造耶路撒冷，从哪谁建造开始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奉献，不肯奉献，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没有神的见证。所以非常的清楚，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就算是，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加上一点，亚伯拉罕一生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刚才我们所讲是最后一座，也是最高的一座。意思就是说，如果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整我们的奉献是会成长的。你明白吗？我们起头有奉献，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奉献呢？我们若更新我们的奉献，证明说我们生命的程度到了一个情形。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生命幼稚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奉献，等到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你看见更深了，更进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如果仔细去看亚伯拉罕一生的话，他一共有四座祭坛。第一座在示剑，你记得吗？在示剑到了，他就在那里就租了一座坛。所以代表什么？代表奉献。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亚伯拉罕刚刚到了迦南，刚刚到了世界，可以说人生地不熟的，在这种环境底下，他当然害怕。那你害怕怎么办呢？害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什么叫世界？世界是神的肩膀，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让神的肩膀来扛着你走，明白吗？所以不是你的力量，是他的力量。我还记得，当我的女儿从台湾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在机场上有一个祷告，我到现在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们女儿长大了，现在她去读大学了，所以在机场的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你把我们的女儿放在我们的手里。其实呢，我们的手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手，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不知道会把我们女儿带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不会做父母，所以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手。后来我们说，主啊，感谢你终于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把我们的女儿放在你的手里。她现在飞走了，离开我们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她，你看到了她。我们感谢主一直听那个祷告。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你不要一直把你自己抓在手里， 有的人呢，一直顾虑自己的健康，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几乎是没有东西吃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吃的东西就是浪子吃的东西，浪子不是豆荚吗？那什么 bran 什么这种东西，燕麦这个东西都是豆荚，都是从前猪吃的东西。你看你们现在真的没有东西吃了，现在弄得还紧张兮兮，你不觉得大家都很紧张兮兮吗？有一个弟兄刮胡子，刮了一半，他刮不下去了。哦，他说我不能刮下去，万一我把喉咙割掉怎么办？你看你们这是紧张兮，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把自己抓在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劝弟兄姊妹，你不要一直把自己抓在那么少，你一天到晚过日子算 calorie 到底多少热量，吃了多少热量，然后这个那个太紧张了。弟兄姊妹，你有一个办法什么呢？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今天不是在迦南国生活吗？不是周围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陷阱吗？不要忘记是他的肩膀扛着你走的。所以这是最早的奉献，亚伯拉罕。然后来呢，他就到了伯特利。伯特利他第二次又在那里租了一座坛，那伯特利就神的家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真正你要明白什么叫伯特利，你要等到他孙子的时候，就等了谁呢？就等到雅各的时候。讲经历讲伯特利，这个孙子比祖父讲得清楚。你看见吗？这个祖父只是伯特利而已，但对于他来讲，就是个伯特利，他知道对面是爱，是世界，如此而已。那么你也可以讲神的家，但是不要忘记，对祖父来讲，没有太深的经历，要等到他的孙子雅各经历就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他终于现在蒙了恩典，他现在为了神的家，他愿意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只为着自己活着，如果你真的看见一点神的见证，你若真的看见爱的荒凉，世界的荒凉，你真的愿意把自己献给主，那么这是第二座的祭坛。那第三座的祭坛是什么时候？第三座祭坛就是他和罗德分家以后，你记得吗？神叫他纵横遍地，然后他就迁移帐篷，就到了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呢？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等到亚伯兰再奉献的时候，他为什么把自己先奉献给主？因为他现在能够侍立在神里面，能够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那么到了这个希伯伦，不要忘记，到了希伯伦，你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吗？世界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地理中心，但是这个什么呢？希伯伦是什么？希伯伦我们讲的交通，什么叫交通呢？交通当然我们指的与神交通来说的，亲密的交通来说的。那希伯伦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加勒85岁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求你把那山地给我，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说的。那么这希伯伦里面，你如果要山地代表圣经代表艰难，如果你要与神交通，你当然要交通于他的苦难，而且你要碰到亚纳族人，要么那些伟人，你要征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的希伯伦所代表的。那么到底希伯伦代表什么？你记不记得摩西不是在派探子到迦南去40天去探回来，对不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加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不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吗？那现在一挂葡萄我们一个人的手就可以拿起来，那个时候两个人扛，你知道这一定是流奶与蜜之地吗？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一挂葡萄从哪里来的？从希伯伦来的。所以希伯伦，如果你要告诉别人什么叫做迦南，你只要做希伯伦做代表就可以。所以希伯伦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明白吗？迦南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讲都是产业，因为后来都是他们的，他们叫进迦南都是他们的。但是对于迦勒来讲是奖赏，因为不要忘记他那个整个的犹太那块地根本就是他的产业嘛。但是希伯伦呢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奖赏。所以这是得胜者的奖赏。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希伯伦的时候，不光是指着这是我们的产业，更是指着我们的奖赏来说的。所以只有像迦勒那样，他85岁了，他45岁如何，他现在还是神保守他，他一定要把那个山拿下来。拿下来为什么？这样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不是进步史吗？从世界肩膀，然后到了伯特利，现在到了希伯伦。等到了希伯伦，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所有迦南地的丰富都在哪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不只是亚伯拉罕在那里住过，以撒在那里住过，雅各也在那里住过。所以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讲到他们享受迦南的丰富的话，那我问大家，你要享受迦南中最精华的地方什么地方？当然是指着希伯伦说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德国做研究，然后呢到了以后，那么我没有参加旅行团了，但是我一直想去希伯伦看看，所以后来我就找了私家的向导，他就带我去，那带我去，然后就带我到了希伯伦，然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呢，其实呢这个就是迦南最中心的地方，也那么你看见那个满山满谷都是很多的葡萄，葡萄流出酒来就像流奶与蜜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可以说是迦南最丰富的地方。然后他给我看那个徽章，他是个导游嘛，那个徽章呢上面是什么呢，徽章上面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的。那他说你为什么这个徽章，他说啊，因为第一个办旅行社是摩西，最早他开旅行社，那么是因为他不是做探子去的吗，所以我们这些在旅行社服务的人通通有这个徽章的，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那一次实在说来那印非常深刻啊，我才晓得说哦，我原来到了迦南中的迦南。所以就是你下一次你每次读圣经读到希伯伦来自这个宇宙的交通来说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当我们越长进，我们生命越丰富，我们像玛利亚越是坐在他的脚前。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指着这里没有征战，这不是指着这里没有艰难，所以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希伯伦的功课。但希伯伦还没有到别什巴，还不够干旱，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从但到别什巴到了一个非常艰难非常干旱的环境里面，现在看看你属灵不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成熟不成熟，不是在但的环境里面，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把自己所有都献给主，而且我们一定和主一同唱诗，因为都是南风嘛。但是弟兄姊妹，稍微主给我们拿把我们东西拿去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发怨言了，稍微我们觉得水少了一点。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谁的女儿啊，加勒的女儿，她过门的时候，因为那块地后来是给她女儿的嘛，男地给女儿啊，我这个女儿很厉害，她一过门的时候，父亲要什么，要上权跟下权，你既然把我摆在南地，对不对，那你要把上权下权给我，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南地过生活很困难。但是感谢主，这里就能试出来我们是不是在迦南美地。那么我们成熟就是在这里成熟的。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看见有四座的祭坛，这就可以说解释了亚伯拉罕的一生。这四座的祭坛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的纵横遍地，然后因着最后那个奉献，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做耶路撒冷的工作。你看耶路撒冷从他那里开始，然后一直到他的子孙，那么每年三次去朝见神，那么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见神的旨意慢慢慢慢就成就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确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座这个城，有根基的城市，他所经营所建造的。但是怎么做，现在我们身上，第一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还没有完，所以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接下去很自然就看到以撒神是怎样是以撒的神。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需要给大家一个概念，这样的话今天跟明天下午，我想大家就知道说到底主的话是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特点是祭坛，那指着奉献，他一共有四座的祭坛。但是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呢，他挖了四口的井，你去读圣经，挖了四口的井。那么这个井呢，就代表了以撒的特点。井的生活乃是牲畜的生活，这个是希伯伦不要忘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要把我们带到牲畜。结果你看见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井的生活，这是以撒。到了雅各呢，他一生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四根的柱子。那么柱子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见证。那我们要说， 在这么多人物里面最不可能代表神殿的是雅各。你看你怎么可能见证？如果让雅各到处去抓，那么今天还会有见证？不可能。但是感谢神，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是雅各的神。在最不可能环境底下，神雕刻了柱子，四根柱子，在雅各的身上。这个台湾的弟兄姊妹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叫跌破眼镜，就是叫你，就是因为惊讶的结果，你这个眼镜就跌破，全部跌破了。所以你知道吗？今天你在雅各的身上，你最叫你跌破眼镜，太多东西根本完全例外，你根本想也没想到会这样发生，它果然就这么发生了。但是感谢主啊，因为这个缘故，你有希望，我也有希望。就是因为神是雅各的神，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神，我们觉得好像有点距离，对不对？以撒的神也不行，我们好像也不行啊。但是雅各的神，如果雅各有希望，我们这些人都有希望。那雅各如果能有四根柱子的话，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在主回来以前会不会有见证啊？你觉得教会有明天吗？教会应该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结果大家彼此相咬相吞。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儿女中间的情形，你看天上的神在那里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争到一个地步，最后都说我们将来到天上都要见面，我们将来反正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今天在马路上最好不要见面。那不得已了，在什么呢？在不得已了，结果在送葬聚会里面见面，在坟场见面，这不是悲哀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道理我们都会讲，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见说需要有见证。但是凭着雅各会有见证吗？你说要有见证，一定这个人常常与人和睦的人，这个比较温柔一点，斯文不大得罪人的人。你看有的人动不动就把人绊倒，动不动就把人刺伤了，这还会有见证？倒是没有动静，一定吵起来的嘛。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像雅各这样会抓的人，神立了四根的柱，在他身上立了四根的柱子。所以如果神在雅各身上可能的话，在你我身上他一定能。所以这是雅各的特点。所以雅各的特点是什么呢？雅各身上是见证，他是最不可能的。因为神说你这虫雅各，你记不记得圣经这样说，你这虫雅各。所以雅各根本像毛毛虫一样，毛毛虫爬来爬去，你能说是见证吗？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它是一只蝴蝶，从毛毛虫神能够把它变成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这的确叫人跌破眼镜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新造里面的一部分了。所以光是亚伯拉罕不够，你看你还有以撒，然后还有雅各，然后最后这个谁呀、啊？最后是约瑟，约瑟做了四组的梦。约瑟是个做梦的人，梦在圣经里面代表异象。他因为做梦在荣耀里面，你看见吗？所以他的哥哥就是十一个合伙要向他下拜嘛。他的梦实现了，你看见？你我可以做梦都不实现。有的人说我要做总统，他一不到现在看看样子不行。有的人说我要拿诺贝尔奖，你现在看看自己不行了。你看见我的梦不会实现的，但是约瑟的梦可以实现。约瑟他梦见在荣耀里，后来他果然在荣耀，他果然做了宰相，他果然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的特点就是梦，四组的梦。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就是从祭坛的生活，到井的生活，到柱子的生活，到梦的生活。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些都看过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跟第七天。到了第七天，神果然满足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梦是得着荣耀的话，那么什么叫得荣耀？弟兄姊妹，你去读全部读圣经，什么叫得荣耀？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了。保罗说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好，这段下面又说了，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弟兄姊妹，你要跟上下文一对照就清楚了，什么叫得荣耀？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子就是谁的日子？就是约瑟的日子。那最后如果我们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的目的当然达到了嘛，神说我可以安息了嘛，这就是第七天。所以这就是我，所以我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把这七个人物读过的话，这是整个新造的故事，这是全本圣经的故事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提纲挈领的话，这不就是创世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故事吗？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大概把这个纲要已经给弟兄姊妹看清楚，从四个祭坛到四口井，然后到四根柱子，然后到四柱的梦，那就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一直到约瑟，这样就完成了整本的创世纪。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我们这一次虽然用几个下午来读它，我们很自然把整本创世纪提竿挈领的把它提起来，我们对就明白到底创世纪是讲些什么。好，那现在讲到这个以撒，我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你知道以撒，如果简单来说，你现在你闭上眼睛，你说以撒到底一生做了什么事？那尤其呢，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用两个儿子来形容，对不对？一个是大卫的儿子，谁呢？当然是所罗门。那么如果是以撒的这个亚伯拉罕儿子，那么当然是以撒。那现在我们要问的以撒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特点？以撒到底你闭上眼睛，可以说他做两个最大的贡献，什么贡献？第一，他在祭坛上献上，对不对？他的奉献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以撒不是小童子，他已经不是三岁小孩子没有了，他力量大得很呐、啊。所以那个时候只要他的不愿意，他只要一声不愿意，你想他爸爸如果有仆人的话，你们赶快帮忙把这个人把这个块头大的放在祭坛上，他不能啊。现在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哑巴了喊，你想想如果要把这以撒放在祭坛上，如果以撒有一点的不愿意，老早下来了，老早根本不可能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很稀奇，这个现在你觉得在以撒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确顺服啊。等到他的父亲真的把他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没有好像一点都没有动，他愿意没有动弹呢？如果不是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亚伯拉罕，他就真的这么走了。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的顺服的心像什么？像亚伯拉像以撒一样。所以这是以撒的特点。所以圣灵就用他来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还有一点我刚才忘记了，等到亚伯拉罕到了一生最高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说一个人最高点，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最成熟了？那就是他一生最像神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一生最像神。怎么最像神呢？他叫人想起我们天上的父神怎样舍去他独生的爱，亚伯拉罕怎样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也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他儿子献上，因为哥哥他乃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越北这个，然后中间的是圣殿山，这个下面是锡安山，最高的地方就是哥哥他。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他太像我们的神了，结果他献以撒的时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天上的父，同样在摩利亚山上怎样把他儿子献上。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个特点，他们才能预表，你明白吗？你一定像才能做预表嘛。所以你可见，你看见神安排他们的生活，以撒也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眼光来明白以撒，否则的话你会误会以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娶利伯家，对不对？他严格说做两件大事，一个是奉献，一个呢是娶利伯家。好了，这两件事情都是别人做的，都不是自己做的。一个他爸爸做的，还有一个呢是那仆人做的，不是他做的。你看呢，很稀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个雅各在什么地方遇见拉结呢？在井旁遇见拉结，对不对？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个这个以撒呢，应该也是在这井旁遇见利伯家的，因为什么呢？是那个老仆人在井旁遇见路布家的，所以你看见吗？他娶了利伯家，就是谁？那么他娶了利伯家，那么按道理来讲，很明显，他应该在井旁像他的儿子一样，在井旁遇见拉结，他应该在井旁遇见利伯家，结果连这个都省掉了。你看见吗？是谁帮他去建的呢？是谁？是老仆人建的，去建的。所以什么都是别人做的。那最稀奇的就是，利伯家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以撒，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常常觉得很稀奇啊。等到后来他们问利伯家说：“你要不要去啊？”因为他们说说不要耽误了。那他妈妈说：“再等十天好了。”我想你对前面所有都不知道的，我想做女儿一定会跟妈妈一样。多等两天，十天也好嘛，二十天也总是好的。结果他说：“你要不要去？”他说：“我去。”啊，稀奇的，这真正跌破眼镜，这个连见都没有见过，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我们中国人不是讲所谓相亲嘛？这个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这一套东西，但是从前有所谓相亲，对不对？相亲的意思就是说吃一顿饭，然后两个人见见面，对不对？那起码呢，你不管怎么样，你给别人看一看嘛，对不对？你不管你长得什么样，你看一看嘛，是不是？但是呢，连这个呀，以撒也省掉了，不是也省掉了吗？他最少应该要跑到那里给以利伯家看看，看都不必看。现在呢，只要谁的一句话，只要老仆人一句话，他说：“我的主人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儿子。”这句话就够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哪一个人见过我们的主呢？老仆人就预表圣灵。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说他是父怀里独生子，他把所有一切万有的都给了他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这不是我们的见证吗？有一个小姊妹，她有很好的生活见证，人家问她，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结果她就把她那个一个项链，上面有个金盒，她把金盒拿开，里面一节圣经节，那节圣经节就是刚才所说的话，那句话。我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这是那个姊妹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以撒的故事，你看好像他不是为了自己活的，所以好像在这里是给我们看，他说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那当然，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你看见吗？是利伯家走了大概1000公里，骑在骆驼上面。然后呢，以撒呢，不过在田间默想，然后就看到利伯家了，什么都太简太容易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用我们世界上眼光来看，几乎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第一，当然就是预表，主要的重点是预表，预表我们的主。但第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以撒的特点。以撒特点就是他一切都是承受的，一切都是享受的。一切都预备好了，都是别人做的。这个别人是圣灵，这个别人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蒙恩典知道什么叫以撒的话，我们就晓得，因为以撒就是承受什么？承受产业的。承受产业什么意思？是父亲做了什么，你得的，你来承受那个产业，对不对？你什么也没有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承受产业，什么叫以撒呢？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做，什么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我们这是坐享其成，这叫做恩典。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灵用了个这么样的一个人物来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不很可惜，你知道有人误会这段圣经。我很喜欢 Scroggie， 你知道思考机，他不是写了一套叫做这个救赎史剧吗？那的确很好。不过很奇怪，他读了以撒他就很感冒，你知道他觉得以撒是窝窝囊囊的，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一点贡献也没有。那你从表面上是如此，你若没有一点的光，你根本不会欣赏他，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是别人做的。但是不，这就是圣灵特别设计好的，一面预表我们的主，因为应该预表我们。你看见一切都是主做，一切都是主完成的。
教会，你看最后你看见教会的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也不是我们做的，是主自己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好了，那么难道以撒什么都没有做吗？以撒是做，他挖了四口的井，不要忘记，他挖四口井。那现在挖四口井是等于你到了哪里？到了创世纪第几章啊？到了26章的故事了，到26章。那到26章，给我们看见以撒的故事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以撒的故事啊，他呢有饥荒，结果以撒呢就往哪里去啊？往基拉尔去。有饥荒往基拉尔去，你马上就想起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是先到南地吗？然后怎么样就到了埃及了。所以你很明显那一次啊，那个整个以撒的企图是什么？他的企图就是往基拉尔去，然后呢下一步很明显的就是到埃及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在梦里面拦住他，告诉你千万不要到埃及去，你懂吗？所以现在清楚。所以你看这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的地方什么？就是迦南地。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重新的和他立约，那就是和他父亲所立的约，他重申前约。本来那是第一代约，现在呢神对第二代继续说。所以现在你看见神不止对亚伯拉罕立约，神也跟以撒立约，所以神才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再读下去，后来呢你记不记得就借动的天梯，在天梯上神也对以撒说了，雅各说了一段的话，那段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把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对以撒的话再说一遍。所以现在你懂了为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神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结果神只对以撒说这句话，没有对以撒里说。虽然以撒有两个儿子，有以扫也有雅各，但是神只对天梯。虽然雅各还骗了父亲的祝福，你看刚刚犯罪，你看见没有？那么现在呢？现在开始漂流了，没有想到神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所以我在说那个约是片面的约，那个约是无条件的约，不是根据你的光景，根据光景那个时候根本以撒不配，雅各也不配，但是感谢主。重新和你立约，就叫我们想起了永远的约，就想起我们一切都是恩典。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话就在以撒身上产生效力，雅各身上产生效力，然后所有他们的后裔都产生效力。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好，那现在呢